看透新闻表面，捕捉真知亮点。希望之声，新闻看点。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继续收听希望之声广播电台的新闻看点，我是新田。昨天11月24号下午，就在香港区议会选举选票逐渐出炉之际，几十位支持香港反送中运动的湾区民众聚集在帕劳头市政厅前，有的举着标语牌，很多人戴着口罩，抗议香港警察伤害学生和民众，支持香港人争取民主自由，表达对于香港和中共政府镇压的不满，并提醒中共在美国的渗透。其中有香港移民，也有来自中国北京、上海等地的移民，不管他们是不是善于言辞，很多人用不同的方式来表达自己的想法。
香港人加油！加油！
香港这回确实是啊，我觉得是真的让我刮目相看。我以前觉得香港人就是经济动物，没想到真的是让我非常非常钦佩啊。但是我觉得前途还是光明的。我也对香港所有的争取民主自由的同胞就是表示敬意。好，谢谢。
今天光天化日之下，在网络时代，在全世界70亿人面前表演了一场大屠杀。这一场大屠杀远远超过我曾经参与过的八九大屠杀的严重程度。
这位是经历过六四学生民主运动的唐百乔，他说自己曾经是六四通缉犯，虽然经历了坐牢，但是没有遭遇到像香港人、新疆维族人和法轮功学员那样当街被警察打、被自杀、被跳楼等等。更多没有发言的民众是通过在签名墙上写下支持的话语，一起喊口号，以及合唱《让荣光归香港》这样的歌来表达自己的心声。他们的歌声是越来越大声，越来越整齐有力。有一位年轻女孩子一边唱着歌，一边开始不断的抹眼泪。后来问她呢，才知道她是来自香港的留学生，说她自己有很多同学在抗争中去做护士和医务人员，结果被逮捕并遭到警察的殴打。她的姐姐呢，也刚好生孩子，在医院里就能闻到催泪弹的味道。她说，连出生婴儿也逃不过。
So it's so ridiculous for what the Hong Kong police what they did.
他说他们生长在香港，经历过民主自由，是无法接受中共的这种专制统治的。他发现呢，他周围的来自中国的留学生连六四都不知道，更让他感到这个独裁专制统治的可怕。他的白人同学 Kelly 呢，也一起来到现场，表达对香港人反抗专制政府的支持。
The fight for democracy, the fight to be able to take part in your governmentand not just have to listen to anything an oppressive government tells you to do.
活动的组织者耿静说，他本来是为了提醒湾区妈妈群组里有关中共政府的渗透而办这次活动的。
让他们提高警惕，因为我觉得当我看到香港的这个事情，这个悲剧发生以后，我知道渗透的结果有可能是那么可怕，所以我这些年来的一些看到的一些信息，一些很明显的渗透的这些细节，我想传开，让社区的妈妈们知道，让大家提高警惕。然后没想到这么多人来支持，还有一个这个我想做的就是拿那个签字板签好以后呢，寄给在香港的那些孩子们，很可怜，对他们来说是一种精神上的支持，这种精神上的支持的力量很大的，尤其他们在那个状态下。
那耿静说的十年前发生的事情是怎么回事呢？
十年前我因为当时在做业主委员会维权起诉开发商，做了好多个案件，然后当时北京的媒体新京报什么都来报道，所以我就当时因为很多案件跟很多律师有接触，所以说呢我就认识很多律师。那么有一天有一个当地的很有名的律师，房产律师，打电话找我说有一个会要让我跟他一起参加，说有很重要的信息要跟我商量，那么我就去了。在会议中他告诉我，他希望我和他合作在美国开一个学校，连锁学校。这个学校干什么呢？他们要培养美国的华人成为美国的政治精英，在里面设置很多的政治方面的课，包括培养他们政治素养的课，因为我们华人的孩子对演讲都很不，大家都是一个弱项嘛，所以他说一定要有这个教他们怎么去演讲，然后还要帮他们建立政治社交圈，让他们帮助他们认识这个政治精英，当地的领袖，也就是说他们要培养美国的政治精英。我就觉得很怪，一个呢我也不懂，我对我自己不懂的事我基本上不参加，包括我的一个邻居提醒我，耿静这个事情可不简单，你不要去碰。当时我根本连反共我还没看过酒瓶嘞，十年前，所以我也就忘了。十年以后的今天，当我把这些点全部连起来，再看到香港发生的事情，我知道十年前就像二十年前的香港，中共开始做的同样的渗透导致了香港的今天。今天我们已经看到了同样的渗透，我们如果不去做什么的话，至少不警惕的话，难说我们会不成为下一个香港。
就新田所知呢，这样的一种渗透就是甚至是借着支持华人在美国参政而为中共去做这样的培养华人去进入政治圈这样的一个事情呢，其实都已经在发生了，就在我们的社区。那也有的人是在有意无意中呢，就在协助这样的活动。那么耿静说，他联想到二战期间日军攻击珍珠港事件，导致美西和夏威夷很多日本裔美国人被关进集中营。当然后来美国政府是道歉赔偿了，也有传说有些日本裔美国人可能事先对此事有所知晓。那不管是怎么样呢，耿静认为之所以要把自己的经历说出来，是因为
我们中国人最了解这些细节，如果我们今天不站出来说的话，万一什么发生了，我们自己就对不起我们自己的良心。我们住在美国，我们知道这些事情，我们不说那就是下一个珍珠港，所以一定要站出来说。 See something, say something， 你看到了什么一定要说。
最新的香港区议会选举结果显示，不仅投票率是打破了香港的历史记录，超过八成的选民支持民主派候选人。民主派候选人呢，更是拿下了大部分原来由亲共的建制派议员所掌握的议席。那么民主人士唐百乔认为，这是香港民众的巨大付出所唤醒的很多人，但他认为香港反送中抗争的意义不仅局限在香港或中国。那是为什么呢？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世界一流的演出引领人类艺术文化新风尚，从十二月起，神韵艺术团2020年度巡回演出在全美各大城市与观众见面。纯善纯美的中国古典舞，巧夺天工的服装设计，身临其境的舞台效果，神韵邀请您共赏五千年中华文化奇观，这是给您和家人朋友最好的节日礼物。订票网站神韵.com。看透新闻表面，捕捉真知亮点，希望之声新闻看点。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继续收听新闻看点，我是新田。昨天呢，一些民众，包括有来自香港的移民，也有来自中国大陆的移民，也有土生土长的美国人，都来到了 Palo Alto 市政厅前，支持香港人争取民主自由。那么，香港人走上街头，这样争取的一个民主自由，而且呢，在周末的香港区议会选举中呢，已经表明了人心是向着大多数的香港人的。那么，民主人士唐百乔认为呢，它的意义是非常的大。为什么呢？
其实香港是一个东西方文明的一个交汇处，它因为以前是属于英国管制嘛，所以香港人从小受的西方的文明的洗礼，但它又有中国传统文化，然后它同时呢，它又在专制跟民主之间的一个交界点。实际上有人把它比成是新柏林，就是1989年以前啊，柏林墙那个状态，就是东德跟西德之间的关系，一个是专制共产堡垒，一个是资本主义民主国家。但是香港我认为它比柏林其实还要厉害。
为什么？
对，因为柏林的话，它当时一个国家分成两个国家以后，它只要共产制度一结束，柏林墙就没有了。但是现在香港这个局面啊，就变得更复杂，因为中共它现在它是一个新的一个怪胎，它的魔掌已经渗透到不仅台湾，不仅南韩，不仅新加坡、东南亚，不仅非洲、欧洲，连美国都渗透了。在89年以前的时候，两个阵容是界限分明的，就是东德是吧，跟东欧和苏联，他们没有渗透到西方那么厉害，只是说西方认为是吧，能够去让他们自由，攻破他们的堡垒，就里根说站在柏林墙说推倒柏林墙。但是现在是他们在向民主进攻啊，所以这一次香港就让全世界看到了。那当年东德也不敢跑到西德去杀人吧，但是中共这一次就在香港这个西方文明的一个地带，名义上是吧属于中国管制，但实际上是一国两制，除了军事跟外交以外，行政事务它几乎是高度自治，甚至可以说是像奴隶一样，它有最高法院，它有货币，它有自己的警察，它的整个系统是自己的选举制度。但是中共派的军人冒充警察，用各种方法来打击香港，来西方社会看到，慢慢的西方社会在慢慢的醒过来，直到最近美国通过人权民主法案。美国为什么两党这么快用那个 hotline 来热线6个小时，然后参议院把这个法案再打到众议院的，因为两个法案不太一样嘛，打回去的时候一天之内就通过了，而且只有一个众议员表示反对。他反对的其实很多人不了解，他反对的不是这个法案，反对的是这两个法案之间有差别，他不太同意参议院那个版本，他只是支持香港的，也就是说是全部的人都支持香港的。这在美国历史上只有一战跟二战的时候，当时纳粹向这个日本军国主义宣战的时候，众议院只有一个人反对，参议院全票通过。这一次跟那个是一样的高度，也就是说全美国形成共识了，中共是这个世界的头号敌人。所以香港这支人用了5个月时间做出了巨大的牺牲，他们的卓越勇气唤醒了全世界。
那么唐百乔认为，香港人是向往自由的人们和中共专制来争夺的这么一个堡垒，所以呢，香港人的胜利和成败呢，是关系到了整个文明。为什么这么说呢？
因为他们如果可以在香港这么做的话，他们完全可以在任何一个地方这么做，因为香港有一国两制的承诺，有基本法的法律的约束，还有中英联合声明，连跟英国之间的条约是吧，他都可以不遵守。英国后面就是美国，美国就是英美就是一体的，他还会怕法国吗？他还会怕南韩吗？他还会怕日本吗？所以说他连英美都不怕的话，他绝对，所以这个是很明确的。其实川普团队所有人都明白这一点，如果中共在这件事上得逞了，就实际上就是告诉非洲，告诉所有的第三世界国家，中共现在是基本上全世界老大。那么这一点我相信美国还有西方文明社会的人不会接受这个状况，所以我觉得这个是一个最后的决战。一开始我就说了，这个是一个最后的对决。那么实际上现在我认为这个对决已经赢了，我们已经赢了，就是昨天的区议会选举。因为这个是一个在中共都挑不出毛病的，这个是一个民意战争线，你不能说这个选举是不公平的吧，只有说在野的人会说可能是不公平的，因为他们可能搞假选废票是吧，或者是威胁，因为他们是执政一边嘛，亲共是执政一边，我们这边是在野一边，那么在野这一边
赢的比例是现在是差不多是10-1的比例。但是我们现在看2015年的时候，建制派也就是亲共派啊，建制派是68%，他们占的区议会的议席是68%，他现在占10%+，这个区别太大。这第一，第二个，建制派当时的18个区全部是他们控制的，这一次几乎全部是泛民，或者是我们叫环社。所以这一点的话，中共怎么也没有办法去反驳了，这是一种和平的方式，是吧？最理性的方式。你说暴徒能够改变这个选举吗？所以这样的话，全世界包括白宫都看到了，中共在香港人心尽失。
那么外界目前关注的就是川普总统啊是否会签署美国国会参众两院上周通过的香港人权与民主法案，对此呢是有各种猜测。唐百乔怎么看呢？
星期五的时候，川普接受 Fox News 的采访的时候，他说 I have to stand with Hong Kong and I also standing with 习近平 President 习近平。所以西方的媒体和中国的很多媒体都翻译成我与香港同行，我也与习近平同行，好像是同年并列了。而且西方两大媒体纽约时报和华盛顿邮报都认为这个说法等于说暗示他会否决这个法案，我认为是完全不正确的。所以我昨天紧急发了个写了篇文章。首先我们很简单的讲这两句话翻译成中文，其实他说的是 I have to stand with Hong Kong， 就是我必须跟香港人站在一起同行。然后他说我现在此时此刻我是跟习近平站在一起。他说此时此刻的意思就是说你没有镇压的情况下，就你没有出兵镇压，因为现在毕竟还是没有出兵镇压嘛。所以那你出兵镇压了的话，那我就言下之意就是我肯定不跟你站在一起，是不是？他也说了你要镇压的话我连这个贸易协议都不签，是不是？但是他跟香港是永远会站在一起， I have to stand with Hong Kong， 因为这是自由，是我美国的价值。他后面又补充了，所以他在这个表态上作为一个政治家，是吧？他其实已经很艺术的表达了在两边之间他站了哪一边，这第一。第二，这里面没有任何一句暗示他会否决这个法案，他否决这个法案的话他为什么说还要跟香港人站在一起呢？然后还有一个最大的证据就是 Rubio 议员在推动这个参议员的选举的时候跟那个 McNair 去谈话之后，有一个推文说我见了白宫的人，是吧？白宫的人都说川普很乐观，川普应该会签，而且他之前很久以前讲过川普跟他谈过川普可能会签。那么在罗比奥这个直接来自于白宫和川普的信息之间，和这些对川普有成见的，是吧，有偏见的这些主流媒体之间的臆测，我们应该相信谁的更可信呢？而且很快10天之内我们就会见分晓。所以我的判断是没有任何理由去否决他，最多最多退一万步讲，就他这为了给习近平面子，为了去牵制习近平不要犯更大的错误，是吧，不把这个脸识破的话，他最多就是这10天之内他不作为，因为不作为就是通过。那既然你中国不是喜欢要面子吗？那实际结果还是通过了，还是同意了。这个美国人都明白，所以最大的可能是，而且我认为他最大的可能还是会签，就是他签署，因为这个是一个两党高度一致的，明年的选举，这个两党高度一致。我相信川普的这个智慧，我们很多人看走眼，但是川普的智慧一般的还是理解不了。
好的，那么就让我们来关注川普总统会不会签署这个法案。另外呢，11月25号香港区议会的选举是高达 71.2% 的投票率，创下历史记录，民主派是以压倒性的胜利击败了亲比京的阵营。这个区议会呢，以往是不被重视的这样的一个选举，现在呢是被看成了香港民众对近6个月的反送中运动支持度的一个风向。接下来港府和中共中央政府会怎么做？他们是不是会真正的面对香港的民意呢？这次的区议会的选举是不是会影响未来的特首的选举呢？我们都还要来继续观察。那么香港的反送中运动其实提醒了很多人，就像昨天在 Palo Alto 由这些民众自己所发起的这样的一个活动呢，不仅是说来支持香港人的诉求，也是在提醒人们在我们身边的社区，在美国中共的渗透到底有多少，对我们未来的生活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也是让我们自己去思考的。
Oh, you 天自由，国泰向外。